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用一点点时间来总结一下伊朗目前的情况。我们知道这个最近呢，伊朗呢都挺头疼的，因为伊朗呢用了20-30年的时间在这个中亚地区呢进行布防，那就是要歼灭这个以色列。那么所以呢，支持了哈马斯，支持了黎巴嫩的真主党，支持了也门的胡塞武装。那么现在呢，就一个个的这个以色列呢就开始把它清除。首先呢，把这个基本上这个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呢打趴下了。当然现在因为还有些人质在他们手上，所以以色列呢还不敢打得太猛，所以在加沙地区呢是一点一点的清。但是加沙呢基本上以色列呢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了，已经没有多大的抵抗了。那第二个呢，就是2个月以前这个开始动手搞以色列的真主党，现在呢也基本上打趴下了。那么现在剩下的只有一个了，就是胡塞武装。胡塞武装呢，他控制了很多地区啊，就对以色列进行袭击，发射这个远程飞弹。大家知道胡塞武装跟以色列之间还隔了有1000多公里的这个空间，一大片沙漠，要飞越那个相当大的一片沙漠，这个通过这个沙特阿拉伯的整个大的南部的地区才能到以色列。所以呢对以色列进行袭击。那以色列呢当时在忙真主党的时候就曾经说过，你不要以为我不动啊，等我这个力量这个到了，我有时间了，我就回过头来干你的。那最近这几天呢，就是圣诞节以后，那个以色列国防军呢开始大规模的袭击这个也门的胡塞武装，对于胡塞武装组织控制的很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的空袭。那么在这一波的攻击里面，以色列的军队这个空军对也门境内的这个沙那国际机场，还有发电站，还有这个赫兹亚，还有这个拉斯阿卡纳蒂，还有这个阿杰尔斯，这三个地方的这个军事设施和港口这个完全的发起空袭。那么并且摧毁了胡塞武装拥有的那个老式的 F5 战机这个飞机库和导弹基地，这已经开打了。那么我们知道由伊朗扶植的这个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12天就垮台了，胡塞武装呢这个这几天呢又遭到重创。当然胡塞武装嘴巴还硬啊，还说还要打，你再打下去可能没过多久以色列这空军就把你全部教训完了。因为胡塞武装的这个军事力量那个和这个真主党还差得远了，但以色列呢因为太远，所以以色列呢集中力量先把真主党干掉了，把这个哈马斯干掉了，现在转过头来集中打这个胡塞武装。那么现在就是伊朗的第三只手就给砍断了。我们知道呢这个伊朗呢三个主要的这个支点叫做抵抗之弧，像一个弧线一样，那么就是加沙的哈马斯、黎巴嫩的真主党加上胡塞武装，这三个是他的抵抗之弧。现在呢差不多已经快走到穷途末路了。那个我们说这三个地方加起来，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他们连三个加起来有几十万部队，有1000枚导弹。这个叫做中东抵抗之弧的联盟背后呢是伊朗。那么现在玩成什么样呢？是不是玩完了呢？我们知道以反西方反以色列还并且还反沙特阿拉伯为主旨的这个叫中东抵抗之弧，这个呢的炉主就是伊朗。伊朗呢就搞这个事情的，他的成员呢就包括了伊朗的黎巴嫩的真主党了，包括这个加沙的哈马斯了，包括也门胡塞武装了，包括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的一些民兵组织了。那么主要的主政分子呢是一个教派，就什叶教派 Shi'i 中东伊斯兰的教派。抵抗之弧的国家的资金和军火那大部分是来自伊朗的赞助啊，因为伊朗盛产石油，有钱呢。伊朗每天产油是300万桶，是这个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也就是我们平常叫的 OPEC 第三大的产油国。那么伊朗这么愿意甘当带头大哥出钱又出力的原因就在于，一方面呢可以壮大加入组织的阵容，第二来呢可以扩大反以色列这个组织的这个攻势。 不过呢，目前的这些成员国呢，都在以色列的攻击啊受伤惨重，那打的都他趴下了，这个哈马斯还有这个真主党基本上没办法动口了。那么以色列空军呢，要打这个胡塞武装其实不容易。以色列空军是横跨了2000公里，在12月19号开始对也门的首都那个叫做沙那进行了精准打击。这次打击呢，不仅呢造成了9个人的死亡，并且摧毁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所有的港口设施。所有的港口啊，不是一部分港口，包括拖船、电力站，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个还没完呢。那个圣诞节前后，美国派遣杜鲁门号的航空母舰进入红海，并且动用了大量的这个舰载的飞机，那就是从航空母上起飞的，又进一步打了这个也门的那个沙那和周边的军事基地，就是美国和以色列一起打。到了平安夜24号，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也门南部的过渡委员会呢又联合出击，也就是说那个逊尼派也来打他们，对于这个胡塞武装控制的区域呢发起了3面夹攻。这个可是阿拉伯人自己打的，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也门南部的过渡委员会一起来打。胡塞武装呢长期以来积累起来的这个战略优势呢很快的就给崩溃了，本来以为还说打到现在突然间几个方面围起来打。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叫 Israel Katz， 他就扬言如果胡塞武装持续对以色列发起进攻，以色列呢会对胡塞武装的领导阶层实施斩首行动，也就让你的头都完蛋。你说胡塞武装他怕不怕？他觉得你炸不到我，你们看看以色列基本上是在中东战争里面想杀哪个领导就杀哪个领导，甚至你到德黑兰开会他都远程能够把你干掉，那你这个也门胡塞武装那几个头头有多厉害呢？说杀就杀。那么我们知道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垮台，那个基本上这个所谓的伊朗所维持的这个攻击之壶啊，基本上一个一个的坏掉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以前在叙利亚长期执政的阿萨德政府，他一直都是俄国和伊朗的小弟。俄国在叙利亚这个有这个海军空军的基地长期驻扎，而伊朗呢也有很多高级的军事顾问住在大马士革。那么这些经常的就遭到以色列的这个斩杀。上个月的月底，叙利亚的反叛军呢突然间拿下了北部的大城阿拉伯，并且一路南下势如破竹，在12天内打到首都大马士革，阿萨德逃亡莫斯科，俄罗斯军队仓皇撤退逃离，伊朗呢也赶紧撤离军方人员。如今呢，叙利亚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势力瓜分的局面，除了反叛军队成立的临时政府控制了大部分的领土以外，以色列已经占领了戈兰高地，离大马士革呢只有几十公里远，以军是虎视眈眈，土耳其军队呢也趁势进入叙利亚攻打死敌这个库尔德人，还扬言要建铁路到叙利亚中部持续运兵，这土耳其。而美国呢依然占据叙利亚的油田产区，不断地在那里打油获利。俄国、伊朗已经退出，现在的叙利亚呢是各国势力瓜分的局面。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呢在开始呢是非常的凶的，要在那个哈马斯以后他就要打击以色列，没想到就连续的问题。这个我们记得几个月以前不是有一个 BB call 那件事情吗？很多黎巴嫩真主党的干部呢被炸伤炸死，3000多人挨炸。那么9月23号，以色列呢又对真主党发动了所谓北方之箭的大规模的袭击，袭击了黎巴嫩境内的1300个目标，那么造成了大概2000多人的伤亡。到9月28号，以色列又炸死了真主党的长期领袖纳斯鲁拉，以后呢又连续炸死了多名的继任者，一周之内连杀3个最高领导，吓得真主党都不敢公布谁是新的领导。以色列呢还大举入侵了黎巴嫩的南部，消灭了大批真主党分子和军火的弹药库，真主党的武装呢实力大不如前。 那么目前以色列和真主党处在停火的状态，黎巴嫩军队呢，也就是政府军队，也趁机接管了长期被真主党控制的南部边境，真主党呢可以说元气大伤。那么哈马斯在辛瓦尔死后呢也士气全无啊，我们大家知道以色列是一直最想杀这个辛瓦尔，因为去年的10月7号哈马斯入侵以色列，杀了1200多人，以色列呢是一箭之仇，以色列对加沙展开了全面的攻击不用说了。那么这个哈马斯9个这个发动10月7号屠杀案的人已经被杀了7个，大部分的哈马斯的指挥官都已经被消灭了。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两个没死啊，其中辛瓦是一个，所以以色列要杀他。哈马斯武装组织呢，这个本来在打仗以前有35000多个军人，打了一年战争以后呢，其中的这个35000人呢打死了29000人，现在这个组织大概剩6000，这个6000人每天都在减少，以色列现在继续在杀。那么到10月18号，这个哈马斯的领袖辛瓦尔最后遭到猎杀，那么并且呢有大批的哈马斯战士呢高举双手脱光上衣投降，所以呢现在哈马斯呢已经呢是没有领导了，士气全无。这个伊朗啊就搞了这样，伊朗主战组合派现在搞的这个伊朗的国内呢问题很大。我们知道以色列呢他这个出动了大批的这个军机，就袭击了各个的据点，打了这个也门不用说了，但并且呢在去年10月份他攻击了伊朗的20多个据点，伊朗的全部的 S-300 的导弹防空系统都被摧毁啊，无人机秘密生产基地受到重创。那么这样呢不但打了这个伊朗并且支援了乌克兰，伊朗的防空呢现在看来是如同虚设。那么伊朗呢一共有100多架战机，竟然没有一架敢升空的抵抗。那么伊朗呢说要报仇，到现在了，到2025年的元月份呢也没看见他报仇。我们知道伊朗内部呢从来都存在着两派，一个是组合派，一个是主战派。那么其中的组合派就是新任的总统这个菲泽斯基安，他呢是组合的温和派，本身是个医生嘛。主战派就伊朗的革命卫队为主的，两派呢是斗争的。那么这个内部的分歧呢使得伊朗在面临外部压力的时候呢，他在内部没能做出统一果断的应对政策，他只能靠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来最后夺断啊，就是来定夺。那么到现在为止呢这个问题大了，因为哈梅内伊近来大家知道他身患绝症，已经难做重大的决策了，加上他自己也怕被以色列斩首，这半年以来到处讲说要对以色列进行报复，一直讲话呢都是雷声大雨点小。上一波对以色列的这个200枚导弹的攻击啊，这个呢打来打去就是掉下来打死了一个巴勒斯坦人，所以可以说叫声这个就声色利刃了 啊就是说你声音叫得大你做不到。那么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以色列呢现在基本上呢出师有名，那么这个对伊朗呢现在是按着打。所以今天呢用一点点时间讲讲这个情况，主要要讲这段节目就是因为看到了以色列最近这几天发动了大批的对胡塞武装的这个袭击，把胡塞武装对外的港口差不多全部打没了，那估计再动手还有下一波的啊。好了，今天我们就把这个题目呢就告一段落，大概如果没有发生新的情况，未来一两个礼拜我们就不会再讲这个中东的情况了，因为中东呢现在慢慢消于平静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我们用一点时间和大家讲讲现在读大学最难读的学科是什么。这个难读的学科呢就是文科。那大家知道这个学理科呢是数理化，数学、物理、化学，文科呢就文史哲，就是文学、哲学和历史这三个吧。这个是很大的。最近呢根据这个2024年这个情况，我们看见呢这个文科呢现在是重灾区，读的人越来越少，毕业以后呢找不到工作，这个是个大情况。 我们今年看呢，这个美国全国的文科专业的入学率都在下降，跌得多的第一个是哲学，那学哲学学了有什么用呢？这跌得多。第二个呢，这个语言与文学这个跌得更多，跟着好下面呢，历史就跌得更厉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英语，英语现在基本上呢就没有什么人再到学校去学英语，所谓在美国学英语呢还是说英国文学啊，但是跌的最多的是宗教，有谁去读书去研究宗教呢？这个跌的都非常的厉害。那么今年哈佛大学呢取消了很多文科的课程，哈佛大学今年去年2020年取消了至少30门的课程，涉及了20多个系，无一例外，这些都是文科专业。消息一传出来呢，立刻在全世界引起了这个广泛的热议，那么没有什么人出来这个做出回应啊，他说哎呦，因为今天老师请假呀，离职啊，转入其他项目，所以我们开不了课了，没有说这个课不受欢迎。那么2024年9月份哈佛大学的校报叫 Deep Red 深红，发布了一个消息说哈佛大学本科学院取消了20多个系30多门秋季的课程，其中最主要就是文科的重灾区。那么有很多人说这个说法，说这是一个托词，这估计呢是人文学院呢恐怕呢进行大规模调整。我们在众多的文科课程里面，历史和文学的研讨课呢受到影响最大，被取消的课程包括从莎士比亚这个核心的实例，到关于消费文化的批判啊，全球变性的历史，北美土著性别与性，拉丁美洲种族的形成，还有全球资本主义历史，这些课全部没有了。对于感兴趣的学生，他们根本找不到这样的课了。哈佛大学一向是以它的文科课程极为丰富啊，这个著称的，现在就没有了。所以呢，我们说即便是哈佛大学现在也不得不面临所谓的文科衰败后的世界。2022年哈佛大学入学的新生只有 7% 是主修人文科学文史哲，那么这个呢就已经变成小班的特征了，越来越少。文科消亡在全世界就形成了一股浪潮，不少国家面临着人文学科专业毕业人数不断下降的问题，那个就越来越严重。我们记得新冠状疫情爆发的时候，财政压力又进一步增大的时候，很多学校就对这个边缘学科呢去开刀，砍的就是文科的课程，其中有美国、有英国、澳大利亚、韩国、中国，那么都在大规模的取消文科的课程。2024年英国的肯特大学，这个 University of Kent 或是 Kent University 宣布淘汰了六个学科的课程，包括艺术史、人类学、健康、社会、新闻学、音乐、哲学和宗教研究，这个肯特大学一下把六个领域的课程全砍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原来的那种乐观的永葆文科的热潮，这个千禧年一代2000年以后生的这批人呢，现在正式成为过去，过了24年文科呢就走下坡了。我们现在看看新生的这一代，这个叫 Z 世代，他呢对于文科没有什么期待了，现在都选择比较务实的方向，攻读理工科，那大家认为这个呢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我们呢哈佛的这个砍了30门秋季的课程呢，不是个偶然之举。从去年计划合并小语种，就是很多语言呢，把杂杂七杂八的各种语言呢，都把它合并了。哈佛大学呢，已经有意识地调整了人文学科的发展方向。我们看看去年九月份，哈佛的校报这个深红啊，他有拿到了一些文件，其中呢就列出了哈佛艺术与人文学院。他的委员会呢提出一项重大的改革，那么其中呢就将现有的三个语言专业和一个辅修领域把它整合成为新的语言文学和文化，三个语言专业变成一个专业。这个呢就引起了哈佛大学很大的反弹，有一些教语言学的教授在哈佛大学呢提出强烈的反抗，计划呢被搁置。这些教授说，之所以拿这些专业开刀，是因为本科人数少， 而成立这个语言文学和文化 LLC 真正的目的呢，是想办法废除这些小部门。我觉得这不是什么阴谋，这是阳谋。我们在过去的十年之内看见哈佛大学的这个艺术和人文的学生的比例呢持续下降，这个原来十年以前是 15.5%， 现在下降到 12.5%。 这个学校的工程与应用技术学院的学生比例呢，从 15.2% 上升到 22.1%， 也就是学工的不断增加，学文的越来越减少。我们知道呢，在1970年代哈佛大学的人文和科学人文学院，他的就读的学生的比例达到30%，就特别多。整个哈佛大学30%人学文科的。到15年前新冠疫情爆发之初，这段时间呢，哈佛大学英文专业的学生人数呢就减少了3%，也就少了。那么所以呢，我们说在2020年哈佛大学7000个学生里面只有60个人在学英文的专业。原来很多人呢到哈佛大学学 English 学英语啊，学得好啊，现在没了。那么这个呢和美国整体的趋势是基本一致的。美国的文理科学院吧，这个人文指标就说了，美国人文学科的入学的人体总数在全美国下降了17%。那么尽管新冠疫情冲击了全球的经济，但是在疫情以后，哈佛大学有设计了很多新的办公室，全部投入使用，主要就是这个 STEM 这个学科的办公室，大概有5万平方米那么大，耗资10亿美元。 STEM 所谓 STEM 呢，就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4科。那么这几个4个科学，科学技术这个工程还有这个数学，这个总的叫奥尔斯顿科学与工程综合楼，那完全按时投入使用，就明确释放信号，就说我们的这个专业啊 STEM 一定要发展。我们像哈佛这样财大气粗的学校都这样，它有余力去折腾革新人文社会科学部门，对于大量的资金不足、体量不够大的高等学校，那么在疫情以后大规模削减人文社会学科的项目，就变成一种最有效率的解决方法了。其中最激进的，我们要算哪一家呢？就是 West Virginia 西弗吉尼亚大学。去年9月份，这个学校呢削减了28个专业，占整个的学校的专业8%。并且呢，撤销了143个教员的职位，占教员总数5%。那么，因为他面对有4500万美元的缺口，那么这个调整呢，波及了教育系1/3的教员的岗位，完全撤销了很多语言的教师的岗位，其中有一个语言就是人造语言，叫 Esperanto， 世界语就完全没有了。这个动得大。那么那个时候啊，9月份，学生和教职员工呢群情激愤，纷纷出来抗议。教职工会代表呢，还对这个校长提下了这个不信任案。那个好多人批评说，这是一个学校，不是一个企业，剥夺了学生的学习、受教育的机会和教职员工的机会。但是呢，西弗吉尼亚大学呢没有回应，削减的方案没有修改就得到董事会的通过，没钱了嘛，4500万的缺口谁能够填呢？那么到现在为止，大家就考虑一个问题了，文科还有什么价值啊？文科衰退是个全球性的问题。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4/5的成员国报告显示，过去10年以内，这个全球的人文学科的入学人数都在下降。在这股热潮里面，有的大学是被迫于财政压力削减掉人文科学，有的呢是出于对于教育优势进行结构性的优化，也就是把跟不上时代的文科专业淘汰掉，去拥抱更加具有竞争力的 STEM 这个学科。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2023年的2月份，美国的弗吉尼亚州的这个 Marymount 大学 这个董事会一致投票取消十个专业，其中大部分呢都是人文学科的专业。他还取消了英语和人文学科的硕士学位的项目，这个是弗吉尼亚，前面讲的是西弗吉尼亚，都在砍文科。那么当然了，很多人抗议，但是抗议归抗议，就是不办。但是不是说没有钱呢，他还是这些学校大力的发展 STEM 这些学科，希望能够培养出一些在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方面的有杰出精神的青年。所以呢，很多大学看到了这股风啊，也就跟着大力发展 STEM 学科，并且呢将这个学科价值进一步量化，这个就差不多是美国国家层面的认识了。具体而言，科学这学费下降了20%。这个我们讲澳大利亚的政策吧，今天讲讲澳大利亚就是这样。他呢今年呢各个学科的学费都下降，就是比较应用的，比方说科学了、卫生了、农业了、数学都下降。数学的这个学费下降62%，但是呢有很多就增加了，文科上涨了113%。你要学文学，你要学哲学，你要多交学费，不主张你学嘛。所以呢在整个澳大利亚来说也是这样。那么现在大家提一个问题，就是说文科还有什么意义啊，那全世界都在反思的问题。那么大家学文科现在没有用了。那么有些人说，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学文科到底将来这个文科有什么用啊，大家都提这个问题。我今天呢上网查了一下，看了这个毕业的工资，我看见真是文科呢是没有什么前途，工资太低，找不到工作。我看看现在美国这个毕业拿工资，这个专业的平均工资是多少呢，从最下往上啊，这个毕业以后这个平均的薪资，这个会计学 accounting 84,000美元一年。第二个综合物理科学，就是学物理的，这个79,000美元啊，这个差不多80,000呢、啊。护理 nursing 80,000美元，物理学95,000美元，医学 pharmacy 85,000美元，建筑学叫10万美元，商业分析10万美元，经济学10万美元，数学92,000美元，土木工程10万美元，金融学104,000美元，综合类工程啊，这个 engineering 10万美元，通用工程10万美元，机械工程11万1,000美元，工业工程10万美元，电机工程就是 WE 11万1,200美元，这个航空航天工程12万美元，计算机科学11万美元，化学工程13万美元，计算机工程 computer engineering 12万美元。你看这个数字都在增加，那这个就是说工科的 STEM 都在增加。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文科现在完全可以说是被边缘化了。所以呢很多人说这个现在到了这个情况，有很多人觉得很悲哀。2024年根据联邦储备银行的数据显示，美国失业率最高的是文科专业的毕业生。所以很多人呢对于文科学者呢觉得比较悲哀的。纽约州立大学17分校的英文系的教授，有一个人呢叫做 Newman Andrew Newman， 写了一篇文章叫英文专业的终结。那么所以呢他说2008年经济衰退以来呢，很多人呢都没有办法，就是大家呢想办法只能是通过对学生的这个教育跟学生拉近关系了。我们知道现在啊，这个大环境已经迫使 Z 代，就是这个2000年以后生的这一代人呢更加务实。他们的需求呢其实简单而直接，就是寻求稳定的回报。那么因为学文科得不到稳定回报，所以很多能够转的人就转到 STEM， 就是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就转了这四个。我们知道科技行业现在呢也在大规模的裁员，所以很多年轻人呢连学这个科学和电脑工程他都觉得不稳当了，所以很多年轻人呢现在把目光转向了金融行业。 这个大概有这个 Z 代，就是1997年以后生的这些人呢，这个叫 Z 代，大概有27%的 Z 代现在正在考虑攻读金融硕士的学位，因为到今年呢，这些人都该读博士、读硕士了。而这一比例呢，这个原来很少的千禧代，就是1981年到1996年出生的千禧代，那一代人呢学金融只有13%，现在呢有27%，也就觉得工作难找了。这种务实的倾向也渗透进了 Z 代的更加广泛的生活选择里面，在美国和欧洲，多代同档的现象日益普遍，年轻人呢依赖父母提供这个经济资源，那么也希望能够依赖父母啊，在财务上呢，他们现在呢慢慢变得更好储蓄，追求稳健的经济目标。他们呢比他的父亲、母亲、祖父、祖母更加谨慎。我们讲 Z 代啊，这个1998年以后生的这代人，在亲密关系当中呢，他们基本上推向这个晚结婚或者根本不结婚啊，这个或者完全不生孩子。他们这一代人 Z 代呢，对性生活的兴趣也明显的降低。那么所以呢，他们的这个债务水平和拖欠率呢也就更高，它比千禧代还要高。我们说千禧代他呢是在不可持续的职业的路径和低存款的焦虑中挣扎的话啊，我们说千禧代是饱受通货膨胀、疫情压力 ，Z 代呢，他现在都不知道做什么，他比千禧代更加弱，他面临到这么大的一个危机，所以呢，18岁到25岁的年轻人呢，现在很多人是感到忧郁、焦虑、孤独。这一代人，我们真是要给点这个注意力给这个年轻人，就 Z 代的，就现在18岁到25岁的这个年轻人。有很多人说啊，年轻人现在根本不抱希望啊，这个话呢我觉得有它几分的真实性啊。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拜拜。